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七章。今天我们从第七章开始看，我们就知道说其实都已经进入到最后征战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这个这时候在第二次的宴席，这个哈曼还有这个亚哈水鲁王他们一起来到这个王后以斯帖的宴席的当中。所以在第七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在第二次宴席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王又来问这个王后，他问他一句话说，王后以斯帖啊，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为你成就啊。所以这句话已经讲了什么，已经讲了三次了哈、啊、所以前面讲了两次，现在第三次又讲同样一个地方，你在第五章地方可以看到。可见在这时候啊，这个王其实是借用这句话要表达对以斯帖的一个爱意啊，并不是真的要把一个国家分成一半那送给这个以斯帖。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甚至于你求什么我就是国的一半也可以给你，为你来成就。这时候王后就回答这个国王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他说什么，王你若以为美，我所愿的就是愿王将我的性命给我，我所求的也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以斯帖跟前面两次所回答的不太一样。前面两次他以斯帖只是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以为美的话哈，你就让那个什么那个哈曼带他到我的地方来啊赴宴席。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顶多也不过跟他讲说什么，你再带他一次到我的这个地方来，明天再来参加我的第二次宴席。结果他这一次的时候他真的把他的内心的话所说出来了哈。那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最主要就是说将我的性命赐给我，还有我的什么这个我的本族赐给我哈。这个时候我想这句话哈，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不是只有这样子讲过去。这个以斯帖在这个地方，它是用诗的方式来表达。为什么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可能你中文、英文都看不太清楚哈。在原文的地方，它这句话是好像在写诗一样。最主要就是说，他在表达一个他心中一个强烈的情感，要来眺望这个国王啊，他的注意，要挑起他的注意，因为王这么爱他嘛，所以他又写一首诗来回答他。那这首诗当中，他讲到说我的性命还有我的本族啊，也就是说他有两个目的他要达到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王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然后这个以斯帖好像答非所问，其实他并不是答非所问，他是要进入两大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他自己的性命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本族的生命，也就是说犹太人他即将要被这个抄家灭族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以斯帖是预表着人的灵的部分，对不对？好，那这个哈曼是预表着肉体的部分哈、啊、那个亚哈水鲁王是预表着魂的部分。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的灵也就是以斯帖开始跟王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交流，有一个开始好像在办交涉一样，他们在 communicate， 他们在谈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把我的生命赐给我。这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把我的性命哈、啊、其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在陈述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很辛苦了啊，你把那个肉体在我的身上把它提升起来，那我的灵非常辛苦。所以这个以斯帖在这边的回答意思是好像在告诉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好像说求你赐给我更多的圣灵啊，也就是说我的灵已经是非常的枯干了啊，求你赐给我生命，求你赐给我更多的圣灵。如果从另外一句话来表达的话，就是说我愿圣灵更多的充满我。其实他没有，他意思是这样子说，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他在陈述一个感觉啊。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事实上啊，因为什么？因为记不记得我们所说的这个啊，以斯帖他也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最主要就是说，他以前没有表明他的身份。以前记不记得他刚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让我们看到哈、啊，在第二章第十节跟有两个地方啊，第二章在第十节跟二十节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他跟这个莫迪改之间的关系，他们关系是什么？养父养女，对不对？而他们是犹太人，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已经嫁进去了，但是亚哈水鲁王这时候还不知道。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最主要他就是要回答他说，如果你真心爱我的话，那说告诉亚哈水鲁王说，哎，我也在这个什么即将被杀的这个名单里面，因为他也是犹太人嘛，所以他意思是要表达说，你真的爱我吗？因为你不是说你的国要一半要赐给我吗？要为我成就吗？那现在我也在名单里面，我即将什么，我的生命也要被杀了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属灵的方面，不管什么真正的这个事实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真的是要什么，他的生命得以保全，而且还要什么，还要他的百姓，他说我的本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另外一个角度哈，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奴隶嘛，记不记得他们什么是犹太人，但是被这个巴比伦给掳去了，对不对？哈，当时被掳走的时候是巴比伦，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是奴隶嘛。他掳奴隶了以后，他们这时候又亚哈水鲁王是波斯帝国，也就是好像说从巴比伦又被卖到什么波斯一样哈，奴隶被卖到波斯又是奴隶，从巴比伦到这个波斯哈，奴隶卖来卖去，然后他意思是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下面一句话第四节，哈，他说什么？因为我跟我的本族，他说被卖了。啊，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他说，我们如果真被卖为奴婢，那我就什么？那我也就没话说了。他说闭口不言。所以那闭口不言那四个字，也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犹太人就被巴比伦所抓了，做成为奴隶，然后再把我卖到这个什么啊、波斯也是奴隶。那你再说真的把我卖了，那我也没话说。但是问题不是被卖，问题是什么？即将要被杀啊！所以这时候，这个啊，以斯帖实在是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讲，他就是意思是说，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告诉亚哈水鲁王说：“你既然这么爱我，那我被卖的话，也不过是什么？记不记得哈曼讲过一句话？我们翻到这个啊第三章啊，在这个第几节啊？第三章第九节这个地方。”在第三章第九节，记不记得哈曼曾经告诉这个啊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族，他也不讲是哪一种民族，记不记得？他说有一种民族啊，他们哈、啊、如果在这边哈、啊，其实对你没什么好处。然后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什么？王若以为美，然后就要下旨意什么灭绝他们。灭绝他们，其实最主要王没有听到这件事情，王是看到下一个，他说什么捐一万他连德，然后交给什么国库，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以斯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他来戳破这个啊哈曼他的谎言。因为哈曼跟这个亚哈水鲁王讲的意思是什么？我把它卖出去，然后什么，就这些奴隶卖走了以后就可以有钱，钱我就一万他连德，我就可以给你这个国库了，对不对？那这时候这个以斯帖就告诉他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什么？我们被杀的话哈，你连钱都拿不到了啊。所以这时候也就是告诉他说，真的，其实如果我真的被卖，那你有拿到钱，那他也就什么，我就闭口不言咯，我就没话说了，我就认咯。但是你既然这么爱我，你总不会被我杀，让这个哈曼给杀了吧？因为我也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如果我被杀的话，那他怎么有钱给你一万他连德呢？他意思是告诉这个亚哈水鲁王说，不要做梦了哈，你现在所说的哈，结果他跟我们讲说，在第几节？第五节，他说什么？王的损失，有没有看到？这个损失指的就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那个国库的损失。在第三章第九节那个地方，那个一万他连德，他告诉这个国王说，你拿不到的啦。啊，所以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王的损失，敌人他说万不能补足，也就是哈曼。但是他从头到尾他不说哈曼哦，你看他非常有智慧，他就把这样子的事情原委告诉这个王，因为那个王当时什么是昏庸的啊，他没有看清楚啊，他就把戒指交给了哈曼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其实最主要这个啊王后就是先讲到他自己，然后说什么他的本族。啊，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不能死，因为如果你爱我的话，那我又是犹太人里面，对不对？好，那整个本族如果全部被杀的话，那你一万他连德你根本拿不到啊，所以你干脆把我们通通给卖了吧啊。那这时候你看在第五节 啊的下半句啊，他说亚哈第五节开始，他说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啊？你在话语上面看不到，因为他是写在书圣经上面的，但是他说王问王后，那个问其实是一个非常什么凶大声非常凶悍的，因为他这时候知道他被骗了，所以他就大声喊叫，他喊叫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什么，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他就开始质问了，然后第二个他就说这个人在哪里，他问了两个东西，是谁还有他现在在哪里，他就要马上采取行动把那个人给什么给杀了哈。所以王这时候说实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多多少少啊，让我们看到，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这个啊，王啊，他其实是什么，他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的什么魂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这个人在哪里，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人的魂其实是开始眼睛就叮亮了，他看见了，他说这个人在哪里，你给我抓出来哈，所以眼睛被开启了。其实我们知道什么，这人是什么，哈曼，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在肉体中是没有良善的，但是我们的魂却不知道，但这时候被这个人的灵，也就是以斯帖把他说了一句话以后，他就什么，他就醒过来了，他眼睛就睁开了，哦，原来我的肉体没有良善，原来这个哈曼是没有良善的。而且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看哈，这节非常好的一节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一节，我们来看这个啊，耶利米书在十七章第九节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彻透呢？啊，也就是说，对亚哈随鲁王讲起来，对人的魂讲起来，你的体，你的肉体，也就是谁，也就是哈曼，其实他是什么？非常非常的诡诈。他说，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彻透。啊，所以这时候必须要人的灵来告诉人的魂，也就是必须要有以斯帖来告诉这个亚哈随鲁王。这时候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这个地方啊，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他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好不好？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亚哈随鲁王他知道他不能体贴肉体，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第八章第七节，那接下来第八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属肉体的人得不到神的赏识啊。我们整个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在这个从第七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人的眼睛，也就是亚哈随鲁王已经终于睁开了哈。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啊，我从十六节开始读好了哈。他告诉我们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肉体在身上啊，亚哈随鲁王开始生气了。他这个地方，他那时候生气的时候，以斯帖就是说就回答他说，这个肉体是你的什么仇人，是敌人，而且是什么恶人啊？他用三个人来表达，一个是什么？跟你有仇的，一个是他是什么跟你为敌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他是做坏事的，这个人啊，那他没有讲出来，然后他说这个人哈曼，然后哈曼在王和王后的面前就甚惊恐。所以为什么哈曼会惊恐，乃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王问的那句话，所以那个问哈，代表着很大声的惊恐，当他一大声的时候，这个肉体就甚恐惧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放纵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要对着我们的肉体对他说话，告诉他说，我不愿意把这样子的事情戒指交在你手上啊。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说，王后啊很有智慧，她用这样子的方式告诉这个亚哈随鲁王啊。所以亚哈随鲁王当时说实在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大声的问。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其实啊，这个我们若真心爱我们的这个以斯帖，也就是我们的灵的部分， 哈，那这样子的话哈，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灵卖出去啊，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灵给他什么灭亡了。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灵找一条生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王既然连半边江山都愿意给他了，怎么可能让这个啊以斯帖死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若不是真正的爱以斯帖就算是说，我们反过来，可能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当时那个谁，那个这个亚哈水鲁王，他不是真的爱以斯帖，他是爱钱怎么办呢？那就是为了就是要得那一万他连德啊，但是事实上也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王也是什么栽在这个哈曼的手上，因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有得到那一万他连德，因为他的人什么犹太人死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增加他的国库，反而对国库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这时候我们来看到说，在这个第七节，他说王便大怒所以刚才说王大声吼叫，然后这个什么哈曼很惊惶，那这时候王就大声这个发很大的怒气，他起来就到花园去散散心了。那时候哈曼很紧张，你看哈曼这时候看到说什么王定义要将加罪给他，他就起来求王后什么给他救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肉体还会什么卖关子，还会来找你说，你救救我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来的时候，王从花园里面回来的时候，看到哈曼就伏在以斯帖靠着这个床边，然后王就对他说：“你竟敢在宫内，在我的面前凌辱我的王后吗？”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时候这个亚哈随这个什么哈曼好像在什么对这个王后这个以斯帖好像对他非礼。他说这话一出。然后王的口一出然后人就蒙了哈曼的眼睛，然后伺候王的一个人太监就叫做什么哈波拿说，哈曼当时为了救那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这五丈高的这个木架子，今天立在这个哈曼的家里面那王就说好吧，那你把那个架子拿过来，然后就把哈曼给他挂在那个架子上面了所以你看第十节，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哈波拿，哈波拿是谁呢我们一起看哈波拿，我们翻到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当时他是这个王后，记不记得当时的王后是谁？还没有在以斯帖之前瓦什提旁边有七个太监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节这个地方，他吩咐他的太监，瓦什提吩咐他的太监，七个太监，中间有一个叫做哈波拿那你这时候就会想说，哈波拿居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哈曼当时做了一个木架，就是要把莫迪改给钉在木架上面那你会想说，那他当时这个哈波拿为什么事先没有讲呢？为什么非得要等到这个王后把这个事情对了这个国王说出来了以后，在这个时候他才说出来呢，把那个木架的事情给逮出来呢？其实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什么以前不说，为什么不说？因为是哈曼什么日政当中，他当道他当时是什么掌管一切，谁敢说呢？没有人敢说。那现在为什么敢说呢？因为什么？因为亚哈随鲁王开始要找他的麻烦，他就什么蒙了哈曼的眼睛，所以这时候哈波拿看到了以后，他就把这些话给说出来。其实这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政治都是现实的，政治真的都是现实的。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哈波拿他是打落水狗，其实他以前就知道了，但他以前不说，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还在想说，在哈曼当权下面，他还要有一点点什么，有一杯羹可以吃。但是他现在看到这个亚哈随鲁王被他给打下来了，他什么？我不见得要跟着你哈曼了，因为你没有权势了，所以他就把过去的事情给他摆出来。所以你看，也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肉体为什么人家怕现在我们的肉体？乃是我们的肉体太嚣张了。其实哪一天当你没有用的时候以前跟着你在一起的人人家都会什么？都会来把你的事情给挖出来，好不好？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曼这时候他挂在他为莫迪改所做的木架上，其实 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哈曼是挂在自己为自己所做的那个十字架上面，他就死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其实我们看到说肉体这时候已经被钉在上面了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说，在这个诗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诗篇55篇12到13节哈。好，我们来看看说神怎么叙述一些事情哈。诗篇55篇啊，诗篇55篇哈，我们来看到说在诗篇55篇啊，看他怎么讲哈。诗篇55篇啊，在这个第51、52、53、55篇哈，诗篇55篇在第12、13节哈。12节他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什么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必躲避他，不料是你原来跟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朋友。这句话在诗篇55篇这句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哈曼当时的心声也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出卖他的也就是什么，这个哈波拿啊，哈波拿这个人，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我的仇敌我还可以忍气吞声，如果是恨我的人我就可以躲避他。他说不料，其实今天常常在我们旁边与我们相争的是跟我们平等，是我们的同伴，是我们的知己朋友。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哈曼他是什么，恶有恶报哈。他在这个很现实的环境当中哈，让我们一起再翻到这个约伯记好不好啊。约伯记就是在继续往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伯记在第5章的地方啊。约伯记第5章这句话也非常好，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第5章在第13节，他说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就是哈曼。在约伯记第5章13节这个地方，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他说使狡诈的人计谋速速的灭亡。他在形容什么，就像哈曼这样子，他本来是要钉十字架，做一个十字架要来钉这个莫迪改，但是他却什么中了自己的诡计，本来是很有诡计的，他也是说上帝使狡猾的人的计谋速速的灭亡哈。然后我们一起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诗篇121篇啊，诗篇121篇的第5节好不好？啊，在诗篇121篇啊，这些经文哈都是让我们可以非常警醒的哈。诗篇121篇的第5节，其实我们从第3节开始读，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啊，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庇荫你，白日太阳也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6个保护啊，在诗篇121篇，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在危险，哈曼要用计谋啊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啊都有他的什么，都有他的办法，因为神都是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曼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计划他以为是什么，他以为说他有2个最大的计划，一个是说除掉莫迪改，也就是说包括犹太人所有的人通通除掉，那第二个呢，他告诉这个亚哈水鲁王说，我可以增加你的国库，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什么，福无双至了，祸不单行啊。他有2个什么很大的计划，2个很大的计划，但是他却有2个很大的这个什么祸患。第一个祸患是什么，他居然没有想到，记不记得我们在前一章看到，本来是他以为他要穿着王服骑着马出去，他居然没有想到说，第一个祸患就是什么，居然让这个莫迪改给占了上风， 这个是他料想也料想不到的哈。所以神都在什么保护着我们，就像诗篇121篇这样我们所说的。那第二个呢，他再怎么想也想不到，居然王后这个以斯帖，他以为是要去参加他的什么宴席，他以为是说哇，今天去参加他的宴席，国王只有带我一个人，所以他是什么一人之上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结果他没有想到去参加这个宴席，居然还栽在什么这个以斯帖的手里，因为以斯帖向王来告状。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哈，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福无双至了。他本来的计划跟他后来的什么这些祸不单行，也就是两个很大的祸患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哈，魂要得到警醒哈，也就是说让我们的魂像亚哈水鲁王，他的眼睛他生气的时候，他开始把他的肉体给他除掉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个第24节好不好。罗马书第七章24节，我们一起翻到。因为其实如果说注意看这个以斯帖记，有很多地方是在讲到人的肉体哈，特别是在罗马书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些话语，所以我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对不起啊，罗马书第七章24节啊，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七章24节啊。其实整个这边可以告诉我们，24节他说什么，他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其实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哈水鲁王跟这个以斯帖还有跟这个哈曼他们之间，亚哈水鲁王就是在说这句话，他说谁能让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他非常的苦，他意思是说谁能够救我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亚哈水鲁王把他给提升起来，而且记不记得当时他们两个还一同什么饮酒作乐啊，他根本不知道肉体是这么的可怕啊。所以只有当人的灵，也就是什么以斯帖跟圣灵合作，也就是莫迪改，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时候，才能让这个亚哈水鲁王人的魂能够开启他的眼睛，可以看到说哈曼其实是什么上帝所要什么完全灭绝的。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哈曼是谁的代表，是亚甲族，亚甲族当时是什么亚玛利人，上帝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世界上给除掉了。所以你对亚玛利人是什么，好像这种仇敌是不能有任何的什么放松的心态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肉体其实不能坐在宝座上，只有什么肉体只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人如果以为肉体，比方说你的肉体受伤了，你还要想去好像一个破的衣服想要去补一补，这是不对的啊。肉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是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节有一个地方我们再回到这个以斯帖记在第七章，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们再看看这个哈曼要被钉在那个木架上面的时候他说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第八节，当这个国王话一出的时候他说什么，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你把它画起来，人就蒙了哈曼的脸。哈曼要被钉在木架上面的时候，他的脸是被蒙住的。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肉体就像哈曼一样，我们都是什么很爱面子的，我们很爱面子的。所以等到我们肉体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脸要被蒙起来，因为这个脸说实在就是我们人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我们肉体绝对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这个脸就是拉不下来，好不好？所以这边你把它画起来，在这个我觉得说，在整个这个以斯帖记第七章让我可以觉得自己反省的地方，就是哈曼的眼那个脸被蒙起来了。希望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肉体常常是死要面子，我们的脸必须要被蒙住，被钉在那个木架上面，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往第八章的地方来看。在第八章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日亚哈水鲁王他把犹太人的仇敌哈曼的家产归给王后以斯帖我们知道说，因为什么？因为哈曼是什么？等于是 欺骗国王，对不对？那你欺骗国王这个罪是很大的，他是被什么抄家灭族的啊？他不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圣经上不知道哈曼有没有这个家族了哈、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他有家产，上帝就把他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哈、啊，赐给王后以斯帖哈、啊，然后莫迪改也带到王的面前，记不记得在这个之前莫迪改他在哪里？他在门口，他在朝门哈。啊他不是在朝的殿中啊，他在朝门，但是这时候啊，当这个莫迪改啊，不，当这个哈曼钉在这个木架上了以后啊，这时候这个他的家产给了以斯帖，莫迪改也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时候圣灵已经进入到什么人的心里面了，好不好？不止如此哈、啊，他还说什么？他还说，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什么亲属，所以这时候什么，让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养父养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圣灵跟我们的灵合为一体，我们都已经有什么有很亲属的关系了哈、啊。这时候王就摘下自己的戒指，也就是从哈曼追回来了戒指给了莫迪改。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在这个之前亚哈水鲁王是把戒指交给谁？他交给哈曼了。那他这时候知道说什么？他不对了，他把戒指从什么哈曼的手上交给了莫迪改哈。所以从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啊，哈曼虽然死了啊，但是他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效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什么？因为12月13号，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看过？12月13号，也就是在一天之内，啊，要把什么？要把整个犹太人给杀了。但是这时候，以斯帖跟这个什么，跟莫迪改，他就开始管理什么哈曼的家产。虽然他管理哈曼的家产，但是什么？但是哈曼还是有势力。因为什么？他的势力是什么？他的势力就是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12月13号要把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什么以色列人全部给杀死。所以这时候以斯帖知道说这个势力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以斯帖又俯伏在王的什么御脚前，然后流着眼泪哀告求告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太人的恶谋。也就是说这时候他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要是没有除掉的话，顶多只是保全了谁的生命？只是保全了谁？以斯帖，只是以斯帖没有被杀死而已。因为他刚才讲说，如果你真的爱我嘛，对不对？好，你就我被卖也没关系，但是你的国王国库里面损失1万塔连德，但是你现在爱我嘛？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斯帖不能庆幸他自己已经过了关，以斯帖还要顾到他同族的人自己。整个国家生命的安危，所以他要想到这些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向王再一次的进去。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也说过，王后不是随随便便来见王的，王如果没有召见他，所以这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说，王后以斯帖他也什么非常的什么警醒，他也非常的担心，因为王没有叫他嘛，但是他又什么勇敢的进去。他就说什么，这时候第四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他是第二次伸出金杖。他刚才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在前面几章，所以这时候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的面前，他说什么，亚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哈，每次讲到他就是亚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他说传这个啊谋子，传这个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在王若愿意。他说若在王的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这个以斯帖哈，他还是有点点害怕，他还是有一点点犹豫啊。因为什么？很多字你可以看到若，他说王若在我若在眼前蒙恩，王若你以为美，你若喜悦我，其实他应该知道什么，老早就喜悦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全部的结束，因为他要怎么拯救他的什么他的民族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回答的就是说跟前面一样哈。但是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呢？我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绝呢？这个地方何忍已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好像写诗一样，把以斯帖里面对犹太人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心完完全全表现出来。而且他说什么，本族的意思就是我的同胞 啊，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我的同宗，也就是什么？我的亲戚啊，也就是说，不管跟我有没有亲戚关系的，有或者没有，是亲戚也好，是同胞也好啊，我都不忍心看他们什么，看他们被灭绝啊。其实他心中已经知道，因为前面一个命令，记不记得我们讲，他那个王的戒指戴上去了以后，就什么？没有办法追回来了，啊！就算这个哈曼被钉在那个木架上面，哈曼当时所发的那个命令还是有效的，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这个以斯帖就非常紧张，他必须要来救他的人，啊！这时候他讲，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第七节，亚哈水鲁王就对这个王后以斯帖和对这个什么犹太人、犹大人莫迪改说什么？因为哈曼下手要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啊，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啊。他这重复一遍，但他这时候他不是只有跟以斯帖说话，他跟谁？他跟以斯帖，还有跟什么莫迪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从这时候开始，莫迪改啊，圣灵还有人的灵，以斯帖其实都是什么在一起的啊？好，所以这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身份表达出来了嘛，哈，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啊。现在你们哦，那你们那两个字哈啊、哦，非常棒。以前都是讲王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现在是什么？王后你跟什么？以斯帖你跟这个莫迪改，你们两个人，也就是说人跟圣灵，人的灵跟圣灵完完全全的合作。他说怎么样合作呢？他说你们两个人可以随意，然后奉王的名写旨意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然后盖印，因为什么？王奉王名所写的，用王的戒指盖印的啊，他说什么？这种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把戒指给了莫迪改，对不对？好，然后他要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两个人再下另外一道命令，也就是说这道命令要把前面一道命令给他 override， 把他给什么？把他给最怎么讲？前面一道说要杀，但他最后一道说什么？不杀，好，意思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到说他第二道命令怎么写，啊，然后他接下来在第六节啊、对不起，第九节这个地方，他说三月，也就是西湾月23号，所以啊、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他下命令的时候是1月13号在前面，然后现在是什么？3月23号。将近两个月，所以你看这个以斯帖多么有智慧啊！他在两个月的当中啊，从不敢进去王宫，一直到现在可以下另外一个旨意，把这个哈曼的前面的旨意把它给废掉哈、啊。所以他说什么？在三月的时候，他就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什么所吩咐的。所以这时候你看哈、啊，以斯帖哈、啊、是顺服着谁？莫迪改，所以你把那个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人的灵在顺着圣灵所吩咐的。接下来他说什么？用各省的文字，各什么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哈 ，OK， 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比较一下哈。他在第一次传命令的时候，我们看到第3章12节，我们翻到第3章12节，这个时候这个命令，前面的命令跟后面的命令要彼此互相配合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第3章第12节，好，我们来看到第3章12节，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正月13号就召了王的书记，照一切，你看前面照着哈曼一切吩咐，你把它画起来。刚才我们不是说照着莫迪改一切的吩咐吗？然后第一个命令是什么？照着哈曼一切的吩咐。所以这时候我把它提出来，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前面的对比是照着哈曼所吩咐，照着你肉体所吩咐的，后面是照着莫迪改所吩咐，是照着圣灵所吩咐的。所以亚哈水鲁王跟以斯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强烈的告诉我们，这个命令很强烈的对比。另外一个对比呢，他说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对不对？好，那你翻到我们今天看的第8章的第1章，他说什么？他说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那你把它画起来，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前面没有犹大人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所肉体所下的旨意不要给你看，不给犹大人看， 里面没有犹大人的文字，但是第二个圣灵所下来的文字却是要给犹大人的看。所以你看这中间又有一个很大的什么 contrast， 一个很大的对比啊。所以第二个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又出来了，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他说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那你看看前面在第三章的地方他没有这么写，他说什么，他只说啊传给各省并各族的首领。那你发现，哎，那那127省这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不对？好，我们翻到第一章啊，一开始的时候记不记得亚哈水鲁王他非常的什么骄傲，他想要啊展现他的国力的时候，我们翻到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水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一什么127省，统一127省。所以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当圣灵掌权的时候，他把犹大人的文字加进去，而且他让我们看到是照着末底改所吩咐的。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命令是送到所有犹大人在的地方，前面是不送到犹大人，他只送给波斯人说你们去把犹大人给杀了吧，这时候他是送给什么127省里面的犹大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圣灵掌权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这些通通可以什么跟神来沟通，因为他用什么你可以了解犹大各省的方言，而且他也送到你的地方去让你看到。好，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他怎么写，他说莫迪改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的时候，王的戒指然后盖印，然后交给这个骑御马的，然后怎么讲，他圈这个啊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然后一直允许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你如果比较这个哈，跟刚才我们看的第三章哈，你看哈，我们再回去第三章，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回去第三章的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无论老少妇女孩子，记不记得这是写给波斯人的啊，他告诉说，哎，你们这些波斯人呢，在一日之内，也就是十二月十三号，你就要全然剪除杀戮灭绝。然后反过来，你看看在第八章的地方，他颁给犹大人的，他一样的东西反过来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事情，当你的人生让圣灵掌权的时候，所有本来应该被杀的，你现在圣灵让你怎么复活了，全部转过来了。他怎么讲，他告诉我们说犹大人，对不起，我现在在读第十二节，他说在谕旨中王准许各省各城的犹大人，他说什么，同样一句话，在一日之内，也就是十二月亚达月的十三日啊，他说聚集保护生命，他把犹太人保护起来，get together， 把它聚集起来，然后他什么，他要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那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告诉我们说有波斯人要在一日之内要把犹太人的老少妇女孩子全部给他剪除杀戮灭绝，然后剪除杀戮灭绝，这时候你在这个第八章的第十二节，你也可以看到重复出现，又讲到剪除杀戮灭绝，但是这时候不是犹大人，也就是不是上帝的子民被剪除杀戮灭绝，而是什么，仇敌要被剪除杀戮灭绝。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这么残酷呢？啊，其实这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你要对他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在旧约他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好，在新约的时候才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成全律法，所以他说旧约有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但是这时候还在旧约，所以这时候这个他们的命令就是对着这个这个亚玛利人，也就是这个这个亚甲他们的这些外邦人要剪除杀戮灭绝。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十七节的地方啊，对不起，十三节的地方，他说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太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来报仇。所以这是一个报仇，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神要我们报仇吗？但这个时候千万要小心，不是对着你的朋友报仇，乃是对着什么， 要来攻击你的仇敌来报仇哈，所以千万不能手软，因为圣经已经告诉神已经说什么，要把亚玛利人从他的民从地上除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报仇哈，在仇敌身上报仇，在一日之内，他要告诉他们从犹大人预备等候，记不记得我们前面也讲等候，在第一章的时候啊，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那个等候跟这个等候是同一个字，但是这时候上帝也是要他的百姓什么预备心，因为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你也要等候，对不对？好，因为他那时候才是什么，才是这个啊三月而已，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前面看他下旨谕的时候是啊3月23号，然后在12月这个13号的时候要全部给他什么灭绝，那我们在下一章第9章才可以看到，我们以后再说怎么样灭绝。但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第15节的时候他说抄这个谕旨，也就是说用手写的把那个上帝的旨意把那个什么啊王的这些命令给他抄上来，但他有一个什么宣告，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只是我们要抄下来，而且是什么还要加上你出去宣告啊，这边宣告也就是说不是只有白纸黑字写上国王的命令，而且要出去宣告，要告诉所有的百姓，因为这消息实在是太好了啊！他说使犹太人要等候啊，然后告诉我们说，于是这个骑快马的异族被王的命令催急促起行，然后他就传遍了整个苏三城啊。接下来在第8章的最后面，他告诉我们说莫迪改这时候他就穿着什么蓝色白色的朝服，哇，以前是什么？以前是站在门口的。朝门口的，现在穿着白色蓝色的朝服，然后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着紫色细麻布的外袍啊，然后从王的面前出来，所以你看他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莫迪改好像圣灵就回到他应该在人的身上的那个宝座啊，也就是王，也就是说神要坐在他该坐的宝座上面，哈曼已经全然下来了啊。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啊。那记不记得以前第一个命令颁布的时候，记不记得当时命令颁布的时候是谁在快乐？是亚哈随鲁王快乐，亚哈随鲁王跟着哈曼他们两个人饮酒啊，在这个第3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他们两个人坐下饮酒，但是当时的苏三城民都慌乱。你翻到第3章的最后一节可以看到民都慌乱，但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苏三城的民就欢呼快乐啊，这是很大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圣灵掌权那个命令下来的时候，老百姓就欢呼快乐，犹大人就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到尊严啊。然后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啊，在第17节，王的旨意所到至各省，犹大人都欢欢喜喜摆设宴席。记不记得以前谁摆设宴席？是亚哈随鲁王跟哈曼摆设宴席，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到说摆设宴席是欢迎莫迪改，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哈曼已经从宴席下来，被钉在十字架，被钉在这个木架上面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欢喜快乐面这个的这个对比是当时的慌乱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王跟着亚哈随鲁王啊，但是以前是什么要杀了这个犹太人，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要把犹太人给怎么性命给他保守下来哈。所以在第8章的地方，我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当时哈曼虽然死，但是他还有功效，他的命令还有功效，尤其是在12月31号一天之内就要全部灭绝。这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8章第2节，我们一起翻到啊，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8章第2节好不好啊，罗马书第8章第2节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边他说罗马书第8章从第1节我继续读好了啊，他说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第2节，因为是生命的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这边很重要，就是是圣灵生命的律，这个是圣灵生命的律，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莫迪改所下的那一道命令啊。但是前面还有一道命令是什么？哈曼肉体所下的命令，那个命令是预表着什么？罪跟死亡。因为什么？12月31号他们就要死了。所以当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肉体虽然挂在十字架上面，但是 我们那个身上还有一个罪跟死亡的律，它常常要什么辖制着我们，所以人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哈、啊、仍然有被捆绑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那时候，保罗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由不得我了。他说我那肉体虽然。我虽然想做，但是我肉体却是软弱，有些时候由不得我，所以你努力去做其实没有用的。人靠着自己努力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是没有用的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求王来废掉前面那个旨意，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否则的话那个有一个圣灵的律在我们的身上，否则的话就像刚才我们看的这个以斯帖，他说我何忍，何忍的意思就是我怎么忍得下来呢？也就是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知道保罗在讲那个取死的身体是怎么样取死的身体，我们有些时候看到那个取死的身体好像是没什么意义哈。你知道当时罗马他们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如果要处死你的话，他是把你叫来，然后把一个已经死的人，也就是尸体发烂了长虫了，然后把你跟他两个人什么，把这个人活的人跟那个死人绑在一起，然后让他眼睛对着死人的眼睛，鼻子对着死人的鼻子，嘴巴对着的，那时候就是保罗所说我这取死的身体，就是说你不如让我死算了。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这样子的死刑，把死人跟活人摆在一起，让他口对口眼对眼，这个这样子的是其实是恨不得哈，就是要得着释放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斯帖他的眼泪可以让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的心能够软化，但是以斯帖却不能自己亲自去改变前面的什么亚哈那个哈曼所做的律，也就是说人的灵没有办法去什么去跟仇敌那种罪跟死亡的律来对付。但是感谢神，莫迪改也就是从城门口外面进到朝中的时候，圣灵被尊重了，这时候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也就是说他把戒指交给了哈曼，不，戒指交给了这个莫迪改。记不记得我们再回去看刚才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把它画起来，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什么？在这个第二节的地方，他说王摘下自己的戒指，然后他怎么样形容这个戒指呢？就是从哈曼追回来的。你把那个追回来的画起来，这三个字太重要了。有些时候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什么戒指交给了哈曼是错误的，上帝今天要告诉我们说，唯有圣灵才配得拿那个戒指，唯有莫迪改才配得拿这个戒指，所以我们要什么？想尽办法把那戒指给追回来，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主权给他什么夺回来，然后交给上帝，交给圣灵哈。所以那个追回来那个字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东西追不回来了啊？但是要不要追回来，那乃是靠着什么？我们身体的灵，也就是这个以斯帖去告诉我们的魂，也就是亚哈随鲁王。然后当亚哈随鲁王看见了，眼睛睁亮了，看到自己肉体原来是这么糟糕，然后把它给拿回来，那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魂顺服了我们自己的灵，这个莫迪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真正要得着释放的啊，就是什么？就是让莫迪改所颁布的命令，也就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人就可以脱离罪跟死亡的律。这个罪跟死亡的律就是谁颁布的？就是哈曼所颁布的啊。所以我们最后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另外一节经文，也就是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啊，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啊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啊第五章十六节是吧？好，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好，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在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顺服圣灵而行。我们就是好像什么以斯帖一样，我们就好像是亚哈随鲁王一样，那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必须要顺着什么以斯啊这个莫迪改，也就是圣灵而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个肉体就是亚哈王，因为亚哈王所带下的命令是一个罪跟死亡，他的命令还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捆绑我们。唯有莫迪改所下的第二道命令，也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能够什么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得到这个得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再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以斯帖记第七章第八章这么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亚哈这个哈曼真的是钉在那个木架上面了。但是哈曼所留下来的那一道命令常常还在我们的身上来捆绑着我们，愿我们能够像以斯帖一样，我们顺服着莫迪改，我们发第二道命令，因为那就是是生命的律，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得着复活，让我们不受这些哈曼的捆绑，那肉体的捆绑，让我们顺着圣灵而生。感谢神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